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们的福音第121章。耶稣在清水宣讲，不可忘乎上主你天主的名。中途们乱成一团，他们惊慌失措，就像打翻了蜂巢，吵吵嚷嚷，不时地向门外东张西望。耶稣不在。最后他们达成了共识，伯多禄对若望说，你去找师父，他在河边附近的树林里，请他立刻回来，好让我们知道该怎么做。若望飞奔而去。那伊斯加略人说，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毛躁和不近人情？我愿意恭恭敬敬欢迎他，他来访是我们的光荣，所以我不知道。伯多禄说，也许他和同乳的兄弟不一样，但谁和土狼同住，便会染上他们的味道和习性。另外，你给我注意，别想把那个女人打发走，师父并不希望这样，何况我有保护她的责任。你如果碰她一下，我可不是师父，我先把话说在前面。她到底是谁？会不会是美丽的黑洛迪亚？别开玩笑，不能怪我，你守着她就像守着皇后一样。师父跟我说过，要尊重和确保不去打扰他，我必须做到。但他究竟是谁，你知道吗？多默问。我不知道。算了吧，告诉我们，你知道的。他们追问。我发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师父肯定知道，但不是我。我们让若望去问，师父什么都会告诉他。为什么？若望有什么特别吗？你弟弟很神吗？不，尤达斯，他是我们当中最善良的。你们省点力吧，雅各伯说。昨天我弟弟拿着安德勒给他的鱼，从河边回来的时候见过那个女人，他问了师父，耶稣回答，她是谁并不重要，为我来说，她只是一个寻求天主的灵魂，仅此而已。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这样看待她。师父还特别强调希望这两个字，所以我建议你们不要再好奇了。我去找他，伊斯加略人尤达斯说。你有本事就试试看，伯多禄说，他的脸红得像只公鸡。你想监视我，然后告诉耶稣吗？我把这个专场留给圣殿的人，我们只靠双手捕鱼为主，不打小报告。你永远不用害怕约纳之子西满伯多禄会控告你，但你不要惹毛我，也不要随便去挑衅师父，因为有我在。你算老几？不就是跟我一样可怜？是的，不仅如此，还比你更可怜，更粗鲁，更无知。这些我都知道，但并不困扰我，只怕我的心像你一样，我才要担心。何况师父给了我这个任务，我必须执行。害怕你的心像我？我内心有什么吗？让你觉得恶心吗？说呀，控告我呀，侮辱我吗？我的天哪，够了！热诚的西满和巴尔多鲁茂同声说，尤达斯，不要说了，你得尊重年长的伯多禄。我尊重每个人， 但我想知道我到底有什么不对。我马上为你服务，你们让我说，你的骄傲足够填满这间厨房，还有虚伪和淫乱。我虚伪？中途们全都插手干预了，尤达斯被迫安静下来。热诚者西满向博多禄耳语：我的朋友，如果我和你说些事情，请不要介意。他固然有缺点，但你也有些不对。其中之一，你没有包容年轻人。你为什么不考虑他的年纪和背景，以及很多事情呢？看，你虽然为耶稣动了气，可是你们这样的争辩反而令师父更加疲惫。我并不要求他，但我请求你这个成熟坦率的男人，耶稣已经危机四伏，够麻烦的了，我们为什么还要给他平添困扰呢？那么多人和他作对，为什么我们还要在自己家中给他找麻烦呢？这是真的，耶稣很忧愁也消瘦了。犹大打抖说，夜晚我听见他在床上翻来覆去，长吁短叹。前几天我半夜起身，发现他一边祈祷一边哭泣。我问他，怎么一回事？他抱住我说，请你关爱我，身为救赎者真的很艰苦。我也曾在河边的树林里发现他明显的哭过。菲利伯说，他看出我疑惑的眼神，便说，在天堂我们除了可以面对面看见天主，你知道天堂与尘世间还有什么区别吗？在地上人类缺乏爱，它就像绞索一样令我窒息。我来这个地方因为小鸟是相亲相爱的小动物，我给它们一些饲料，同时也从小鸟身上得到一点爱。尤达斯伊斯加略，我华多达想他内心可能有些不平衡，像个小孩一样趴在地上哭泣。耶稣此时和若望走了进来，说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哭泣？都是我的错，师父，我责备尤达斯太过火了。博多禄坦白承认。不是我，我该骂，我经常给师父添麻烦，我不好，搅乱了秩序，让他们暴躁如雷，我不服从。我博多禄有理，请帮助我成为一个好人，因为我内心总有些东西迫使自己去做些不愿意的事情，这股力量非常强悍。师父，我总是给你带来痛苦，其实我只想带给你快乐，请相信我，这是真的。当然，尤达斯，我并不怀疑，你是带着一颗赤诚和热衷的心来到我这里，但你还年轻，没有人了解你，就连你也不了解自己，而我认识你。起来，到我这里，等会儿我们单独谈谈。现在先说你们为什么找我，是担心如果马纳恒来了此地会给我们带来伤害吗？难道一个黑洛德的亲戚就不能渴慕真天主吗？你们是担心我吗？不要害怕，对我的话要有信心，那个人是抱着诚挚的心而来的。那他为什么不事先通报？中途们问。他不是以黑洛德同乳兄弟的身份而来， 是专程为灵魂的事而来。他保持缄默，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和分分侯的关系在天主圣言面前不值得一提。我们应该尊重他的沉默。但他会不会是暗中派来的呢？谁派了他？黑洛德吗？不，你们不要多虑了。究竟谁派他来？他又怎么知道你呢？经由我的表兄习者若翰，你们以为他在监狱就不会提到我吗？透过故萨，透过群众的杂音，甚至透过法利三人的埋怨，现在就连树叶和空气都在谈论我。原本平静的水面也由于投石而兴起了波澜，红钟已被敲响，波纹越扩越大，声音在天际回荡。尘世间学会了说耶稣，而这个名字将永远被传扬。去吧，友善地对待他，就像你们对待别人一样。去吧，我和尤达斯单独留下来。中途们便离去了。耶稣注视着仍在哭泣的尤达斯，他问：你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我知道有关你的一切，但我希望亲耳听到你自己讲。为什么哭呢？怎么会发生这么脱序的事情？你一向很不满。是的，师父，你说的对。你知道我天生就嫉妒，也因为如此，许多事情都令我痛苦不安和愤愤不平，所以我变坏了。这并非我愿意的。不要再哭了，你到底嫉妒什么？你要习惯用真诚的灵魂去说话。你的话很多，甚至过多，但你是怎么说话的呢？你凭直觉和心机，拐弯抹角地跟人说话。我指的是你的老我，针对你批评别人或和别人说话，总是口没遮拦，不肯罢休，也不抑制你的肉性，像匹野马，而你本身就是驾驭两匹野马的马夫，其中一匹是你肉欲熏心，另外一匹，你还要我说吗？那是你根本不愿意去克服的错误。你是一个有本事却鲁莽的马夫，志士过高，认为只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就够了，凡事都要独占鳌头。你不愿意花时间，至少去驯服其中一匹野马，反而变本加厉驱策他们。你希望出人头地，迫不及待得到掌声。难道你不懂，只有依靠持久的恒心，谨慎工作，才能到达成功吗？你要扪心自问。我希望听到你发自内心由衷的忏悔。你还需要我提醒在你内有什么吗？我发现你偏心和不够坚定，所以我受苦。你为什么控告我？在你眼中我哪里犯错？我曾经希望把你引荐给我的朋友们，但你拒绝说我宁愿和卑微的人在一起。但当西满和拉扎路告诉你最好能有权贵的庇护，你却同意了。你偏袒博多路和西满以及若望。你还有呢？没有了，耶稣。胡说，真是捕风捉影。我替你难过，你原本可以乐在其中，却自找苦吃，变成不幸的可怜人。你能说这里豪华吗？ 你能否认要不是为了紧急的理由，我才被迫住在这里吗？若不是西庸耶路撒冷对待他的先知又如残酷的后母，我怎么会在这里呢？又像害怕遭受审判的人而躲入避难城一样。不是的，那么你能说我不信任你，只委托任务给其他的人，却不委托你吗？你能说你犯错时，我对你过于严厉吗？你一直都不真诚。那个葡萄园，啊，你的葡萄园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对那些受苦和做捕赎的人缺乏同情心，你甚至不尊敬我，就连别人也都注意到了。然而却只有一个声音袒护你，是我。他们才应该嫉妒。如果说有人受到偏袒，那个人就是你。尤达斯感动了，他难过的再度落泪。我得离去，这时间我属于每一个人，你留在这里好好反省。原谅我，师父，除非你宽恕我，否则我没有平安。你不要为我难过，我是个坏孩子，我爱一个人同时也会折磨他，对我母亲是如此，对你也是。如果我结了婚，相信对妻子也是一样，我最好死掉。你最好改过自新，你已经被宽恕了，再见。耶稣关上门走了出去。博多禄在门外说，快来师父，已经晚了，有许多人在等，天色也快黑了，而你还没有用餐，都是为了那小子。那小子需要你们关爱才不会惹是生非。博多禄，你要记住，试着去关怀他，如果他是你儿子，你会不怜惜吗？也许会，也许不会，只是我同情他。然而即使他已经成年，我仍然会像对付顽童一样的教训他。不过如果他真是我儿子的话，绝对不会这样。这就够了。是的，我主，这就够了。你看那个穿深红色外氅的就是马纳恒，为了穷人他给了我这个。他问我是否可以留在这里过夜。你怎么说？我告诉他实话，我们没有多余的床，你是否要去村里投诉？耶稣没有说话，留下了尴尬的博多禄。他走向若望聊了两句。耶稣回到自己的位置，开始宣讲。平安与你们同在，愿光明与圣善协同平安降临到你们身上。经上说，不可忘乎上主你天主的名。人在什么时候才算忘乎上主的名呢？只是他在咒骂这个名字的时候吗？不，还包括那些不配是天主的人而呼求他。如果一个儿子的行为相反父亲的意愿，他能说我爱父亲，我也尊敬他吗？一个人口里说父啊父啊，并不能代表他爱自己的父亲。同样的，一个人口里说天主天主，也不能代表他真爱天主。就像前天我跟你们解说过，在以色列人心充满了各种偶像，称颂天主也很虚伪。他们阳奉阴违，口里称颂天主，行为却相反。以色列也有一种趋势，他们着重外在的事情， 并且找出许多罪状，而不愿意在罪恶真正的发源地，也就是人心去寻找。以色列还有另一种倾向，乃是愚蠢的骄傲，一个相反人性和相反灵性的习俗。当外邦人提及我们天主的圣名时，你们就视为轻视或咒骂天主，禁止外邦人走进天主，认为那是亵圣。这就是一直以来的处境，但从今以后将不再这样。以色列的天主也是创造全人类的天主，你们为什么要阻挡受造物外邦人，不让他们接近造物主天主呢？你们以为外邦人就没有感觉吗？他们内心深处感到空虚和不满，打从心底在呐喊、搅动、寻寻觅觅，找谁呢？找什么呢？就是寻找那位他们不认识的真天主。你们认为，如果一个外邦人走进他们不认识的天主祭台，也就是那非物质的祭台，灵魂那里，因为人的灵魂经常记忆起自己的创造者，便盼望被天主的荣耀所拥有，就像梅瑟受命树立的会幕一样，人的灵魂会一直哭泣，直到被天主拥有为止。你们认为天主会拒绝外邦人的奉献，像拒绝一个亵圣者吗？你们认为外邦人回应来自天上的召唤，来吧，并答复天主说我来了，这种回应和诚实的渴望是罪吗？然而另一方面，你们却认为一个以色列人将自己享乐之后的剩余物资奉献给圣殿，他的身心灵却都沾满了数不清恶臭的罪，还敢走到天主面前忘乎至纯洁者的圣名，这样败坏的敬礼还是圣的吗？不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一个灵魂不洁的以色列人，若忘乎上主的圣名，那才真正犯了彻底的亵圣罪。当你们内心清楚自己灵魂的情况，也明知道呼求天主的圣名是无用的，仍然胆敢将上主的圣名挂在嘴边，这才是忘乎。当我看见一个不愿意忏悔的灵魂虚伪地呼号上主的圣名，而天主却以那愤怒厌恶的眼神完全转面不顾时，我这无辜的人看见了他的怒气都会害怕。我在你们很多人的心里读到了这个思想，那除了孩童以外，还有谁能呼号上主的名号呢？因为人人都不洁，都有罪。不，你们不要这样想，这正是罪人应该恳切呼求的名号。凡是那些感觉自己被撒旦掐住脖子，或希望从罪恶与诱惑者手中解放出来的人，都该呼求。只要他们愿意治愈，愿意呼求大能者宽恕他们，治愈他们，驱逐那诱惑者，如此的呼求不是亵圣，反而成为敬礼。在创世纪中记载，当上主不在伊甸乐园人心善布时，蛇便诱惑了厄娃。如果天主在伊甸乐园，撒旦就不在那里；如果厄娃呼求了天主，撒旦就会逃之夭夭。你们要记住这个教训， 因诚心诚意呼求上主的名号，这名号本身就是救援。你们当中有许多人都希望进入河里得到洁净，其实真正该洁净的是你们的心，借着爱在你们的内心不断地刻画天主的圣名。祈祷不能虚假，礼仪不能只是例行公事，而是用你们的心，用你们的思想，用你们的行为，用你们的全人，在内心由衷地呼求上主名号。你们要经常默念这个名字，好使你们不至于孤独，寻到支持，获得宽恕。你们得明白天主在西乃山话语的意思，当你们呼号上主之名而不改过迁善，这便是妄呼，就是罪。相反的，当你们每天每时每刻就像心跳一样，在你们诚实的行动上，在需要时，在抵抗诱惑时，在忧愁痛苦时，都以儿女乳目之情呼号说，我的天主请来，那么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并没有忘乎天主之名，更不因此而犯罪。去吧，平安与你们同在。今天没有病人，耶稣环抱着双臂，靠着墙站在阴凉的地方，夜幕低垂，他注视着群众离去，有人骑驴离开，有人快速前往河中受洗，还有人穿越田野走向村庄。那穿着深红色外氅的男人显得有些犹豫不决，耶稣观察着他，男人便走向自己的坐骑，他有一匹漂亮的白马，马背上披着一块耀眼有流苏的红布，马鞍上也镶满了饰物。人哪，等我一下，耶稣说完便走向他。天快黑了，你有住的地方吗？你从远处来，一个人吗？那人回答说，从很远的地方来，我要走了，但不知道去哪里。如果在村落可以找到住处，要不然就去耶里格，我不信任随户，将他们留在那里。你不用离去，我把床让给你，都已经准备好了。你用过饭了吗？没有，我本来希望能找到一个好客的地方。这里什么都不缺，不缺，也不怀恨黑洛德吗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凡是寻找我的人，仅有一个名字，都是在天主内的弟兄。来吧，你可以分享我们的食物。去将你的马拴在长廊，我就睡在那里，可以帮你看着。不，绝不能这样，让我睡那里。我只接受你的食物，但不能接受你的床。我无法让自己不洁的身体玷污了圣者的床榻。你相信我是神圣的吗？我知道你是神圣的，习者若翰、顾萨都告诉了我有关你的所言所行，在王宫他们也都谈论着你，就像海罗的回音。我经常去找习者若翰，后来他失踪了，但他曾经跟我提过，比我更大的那一位，他将接纳你并提携你，这个人必定是你。当我发现你在这里，就赶来了。只有他们二人留在长廊，中途们聚在厨房附近低声交谈， 不时地窥视着他们。热诚的西满今天负责受洗，他从河边和最后一批受洗的人回来。耶稣祝福了他们，并向西满说，这人是个朝圣者，他因天主之名要求投宿，我们也因天主的名像朋友一样款待他。西满鞠躬，那人也一样。他们进入了马厩，马纳恒将马拴在饲料槽，耶稣向着若望招手，他便提了一桶水和饲料冲了进来。因为天色昏暗，伯多禄带来了油灯。真是太好了，愿天主赏报你们，马纳恒说完，在耶稣和热诚者西满的陪同下进入厨房，那里正好点燃了一束柴火，照得厨房灯火通明。神事结束。